第二十二章，在我自己讲述的故事中，我提到了我对乡间和户外运动的喜爱。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划船和游泳。夏天在伦萨姆，我几乎是住在船里的。没有什么比带着朋友们出去划船更让我快乐的事了。我划船的时候总需要一个人坐在船尾掌舵，因为我不能操纵船行驶的方向。不过有的时候我划船不用舵，而是凭借水草和百合花的香味、灌木丛中的气味掌握方向。这很有趣，我使用皮革捆绑的船桨，捆绑的皮革可以使桨保持固定位置。通过感知水的阻力，我能够知道航行的状况。我喜欢感觉波浪的涌动和让船听从自己意愿与力量的兴奋和激动。我也喜欢划独木舟，在月夜里，月亮从松树后面爬上天空，悄悄地在云朵间穿行，为我照亮。我知道它在哪儿。我靠在坐垫上，把手放进水里，想象着触摸到它闪烁的衣裳。有时候小鱼从我的手指间溜过，睡莲害羞地贴在我的手上。当我从一个隐蔽狭窄的地方滑出来的时候，能感觉到水面变得开阔了，似乎有一股暖流包围着我。而在城市的中心，我也有过这种感觉。我最喜欢的娱乐项目是航海。1901年夏天，沙利文小姐和我去了哈利法克斯。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那儿度过。我们在贝德福海湾、麦克纳布岛、约克索堡的航行是多么壮美的事啊！夜晚，我们沉浸在巨大的战舰的阴影之下，感到精神舒缓平静。有一天，我们经历了激动人心的帆船比赛，我们与许多人一起乘坐一艘帆船去看比赛，几百艘小帆船在附近轻快地飘动，海面非常平静。比赛结束后，当我们的帆船向岸边驶去的时候，一片乌云从海面上飘过，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浓，终于布满了整个天空。海风越刮越猛，海浪愤怒地咆哮，我们的小船迎着猛烈的海风在波涛中颠簸。我们奋力地和风浪抗衡，我们的船长是对付风浪的好手，凭借坚实的手掌和老练的双眼，驾驶着小船穿越风暴。最终我们到达了码头，而此时大家都是已又冷又饿又累。去年夏天，我是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安静迷人的小村子里度过的。许多年来，钱伯林先生的红色农场就是我的家。我怀着感激之情，想念着朋友们的关怀和体贴，还有大家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我参加所有的游戏，在树林中漫步，在水中嬉戏，给年幼的孩子们讲述小精灵、小矮人、英雄和狡猾的熊的故事。钱伯林先生将我带到大自然的秘密之中，我似乎听到了树枝在枝叶间流动的声音，看到耀眼的阳光在树叶上闪耀。我感到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对绿色的大地和潺潺流水声的记忆。这种传承下来的能力是一种心灵的感觉，能够将视觉、听觉和触觉融为一体。在乡村能看到了大自然的美丽，而在拥挤的城市中，人们为了生存进行残酷的竞争。我去过好几次穷人生活的肮脏狭窄的街道，想到他们被迫居住在阴暗的没有光亮的出租房里艰难的生活，我就感到气愤。 在污浊不堪的小巷子里，那些衣衫破烂、吃不饱的孩子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感到痛苦。还有那些饱经风霜、佝偻着腰背的男人和女人，我摸过他们粗糙的双手，了解到他们在为生存进行着无休止的抗争。善良的人啊，你们怎么能对你们的兄弟姐妹如此冷漠呢？愿人们离开喧嚣浮华的城市，回到大自然淳朴正直的生活中来。除了悠闲的散步，我还喜欢骑双人自行车兜风，清新的风吹拂在脸上的感觉真是太好了，空气中蕴含着一种轻快欢乐的因子。运动让我四肢舞蹈，心儿欢畅。雨天的时候，我待在房子里，做一些与别的女孩一样的消磨时间的活动。我喜欢用钩针编织东西，读书，或者和朋友们一起下盘跳棋或象棋。如果我独自在家，就会玩玩单人纸板游戏。我非常喜欢玩这种游戏。我用的纸牌上有盲文的符号。博物馆和艺术品商店也是我喜欢的地方，在那里触摸伟大的艺术品，对我来说是一种愉悦的享受。当我的指尖划过起伏的线条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艺术家们的思想和情感。我有另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去戏院看演出。比起阅读剧本，我更喜欢欣赏台上的演出。有人给我描述表演，我有幸见到了几位伟大的演员。我被允许在艾伦特里小姐装扮女王的时候触摸她的脸和服装，我感觉到了她神圣高贵的气质。亨利·欧文爵士披着国王的袍服，显示出王者的威严。我还认识杰弗逊先生，我以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我看过他演的情敌，有一次我在波士顿拜访他的时候，他特别为我表演了情敌中的精彩片段。我们所在的会客厅成了临时舞台。当剧中人宝伯在写决斗信时，我的手追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捕捉到了他滑稽可笑的行为。当他站起来决斗的时候，我随着剑的快速刺激和推挡，感觉到宝伯的颤抖以及逐渐丧失的勇气和斗志。杰弗逊先生还详细向我介绍了台词和动作形体应该协调一致的舞台表演艺术。他深厚的艺术功力赋予了表演蓬勃的生命力。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去看演出的情景，那是12年前，沙利文小姐带我去看小演员埃尔西·莱斯演的《王子与贫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悲喜交加的剧情和小演员精彩的表演。演出结束后，我被允许到后台去看穿着王子服装的埃尔西，她面带微笑地站在那儿，金黄色的长发披在肩上。那时我刚开始学说话，当他听懂了我说的几个字后，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向我问候，我是多么高兴啊！尽管我的生活有许多的局限和障碍，但是在不断地接触美好的事物和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神奇之处，就连黑暗和寂静也是如此。我逐渐学会了不论在何种状况下都应该感到满足。我努力使别人眼中的太阳成为自己的光明，别人耳朵里的音响成为自己的乐章，别人脸上的微笑成为自己的快乐。